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病毒席卷很多国家，自称疫情管理优等生的中国亦都不例外。金融中心上海在奥密克戎面前沦陷，目前上海的感染人数长期维持在2万左右。封城进入第四个礼拜，人民怨声再度，上海解封遥遥无期。据美国之音记者亦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行政中心北京出现病例之后，朝阳区的360万人连续三日每日进行核酸检测。在微博上，上海人民指导首都人民团课，以备封城的来临。而在杭州，核酸检测被常态化，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必须要持有48个钟头内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然而，在病毒学家的眼中，封城、禁足以及大规模的检测已经无法去抵挡奥密克戎的脚步。因为奥密克戎的特性，用隔离的方式已经是无法控制的了。之前的各种变体用清零的政策和围堵的政策，的确是可以将疫情压下来。台湾长康大学新兴病毒感染研究中心主任施信是这样对美国之音讲的。他说，奥密克戎本身就比较早的病毒相差很多的，台湾都没办法去封城控制，香港也都没办法，这个就是奥密克戎的特性，所以防疫的方式就必须要做出改变了。他说，奥密克戎是至今为止变异程度最深、突变最多的新冠病毒变体，它的传播力极强，但是感染之后的症状相对较轻，导致死亡和入院的病例比例相比之前的毒株有显著的下降。专业人士认为，在这种情况之下，接种第三针的疫苗，特别是在引进在防止重症和入院方面更为有效的 mRNA 疫苗，将会是比清零更加有效的防疫手段。这样中国究竟在做什么呢？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普遍都接受 mRNA 疫苗，然而中国目前仍然坚持使用自己目前的两款疫苗。中国所生产的国药和科兴疫苗属于灭活疫苗，也就是在实验室中将病毒灭活之后制成的。灭活病毒被注射入人体之后，免疫系统会产生抗体，但并不会导致严重的症状。这种技术已经相对成熟，每年大众注射的流感疫苗所使用的就是这种技术。另外一类就是目前广泛使用的疫苗是由美国辉瑞公司和莫德纳公司开发的。这两款的疫苗是 mRNA 疫苗，使用实验室中打造的核糖酸指导人体内的细胞生成免疫应答蛋白质，触发人体免疫反应。虽然新冠疫苗是世界上第一款的 mRNA 疫苗，但是研究人员在较早前已经致力于研究这种技术几十年了。2021年6月份，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紧急使用中国的两种灭活疫苗，有限的临床试验去证实科兴和国药疫苗在防止出现症状方面的有效率分别达到 51% 和 79%。 相比之下，辉瑞和莫德纳所生产的 mRNA 疫苗有效率均在90%以上的。但是奥密克戎面前，所有疫苗的效力都出现了下降了。而实际上，大部分疫苗对于奥密克戎的有效率都降到为1/5，但是因为科兴和国药疫苗本身产生的抗体量相对来说没那么高，遇到奥密克戎又下降的话就会更加低。台湾长庚大学的病毒学专家施信是这样讲的。一些使用中国疫苗的国家发表的研究都讲明了这一点。巴西较早前大量使用中国科兴疫苗，在今年一月份，圣保罗布坦坦研究所的官员调低了科兴疫苗的有效率至略高于一半。东南亚是中国疫苗外交的重中之重，然而很多个国家 包括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柬埔寨在去年就开始质疑科兴疫苗的有效力，转而引入其他的疫苗。香港大学三月底公布的一项研究也显示，除非接受三次针剂，科兴疫苗在防止新冠变体带来的死亡方面不如辉瑞公司的 mRNA 疫苗。这一项的研究说，三针科兴疫苗对于60岁以上的人群预防重症的有效率是 98%， 与辉瑞疫苗持平，但是两针防止重症的有效率为 72%， 防止死亡的有效率为 77%。 而此前的一项研究也显示，辉瑞和莫德纳疫苗在防止入院方面的有效率为 88%。 而报告中说，中国有1.3亿的60岁以上的人口或者是未有接种疫苗的，或者是没有打第三针。我们一直在呼吁中国当局尽快通过辉瑞疫苗的审批，越快越好。香港大学病毒学家金东彦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金东彦说，提出这个建议有三个原因。第一， mRNA 疫苗起效更加快，如果为年龄较高的人去注射，他们将得到更快的保护，这个是由 mRNA 疫苗的特性去决定的。科学研究显示， mRNA 疫苗在一个礼拜之后就会对人体起到保护的作用，两个礼拜之后将会获得最大的保护。而相比之下，灭活疫苗在注射两针之后再过14日才能够产生有效的抗体。第二，辉瑞疫苗产生抗体的存留时间更加长，同时辉瑞疫苗对于奥密克戎变体的保护力更加强。金东彦说，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病毒学家约翰·摩尔也都赞同这种观点的。按照 mRNA 疫苗的标准，灭活疫苗的有用程度只能够讲是中等，它们确实能够防止一部分的死亡和重症，但是讲到避免感染和入院治疗方面，它们完全不是奥密克戎的对手。摩尔对美国之音说，奥密克戎能够轻易地击败这些疫苗。去年1月，摩尔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将中国灭活疫苗与 mRNA 疫苗做了这样的对比。一辆维护得不错的福特老爷车或许能够从武汉揸到去北京，但我个人会选择特斯拉。一项发表在医学期刊柳叶刀的新研究显示，注射两剂科兴疫苗继而使用 mRNA 疫苗作为加强针，能够使到人体产生对德尔塔和奥密克戎的有效抗体。很多国家都采取了这种策略，泰国在去年就宣布改变它的疫苗政策，让居民混合注射科兴和阿斯利康疫苗。印尼都开始为接种过科兴疫苗的医护人员注射莫德纳加强针。英国亦都在此前引进了 mRNA 疫苗，为接种两剂阿斯利康疫苗的民众提供 mRNA 疫苗的选择。在有力的科学验证之下，中国为什么还未有开始去使用 mRNA 疫苗呢？实际上，在去年与德国拜恩泰科合作的上海复星医药就表示，中国监管机构将会在2021年7月之前就批准辉瑞拜恩泰科的 mRNA 疫苗，并引进中国进行本土化的生产。复星医药在2020年后半年就开始对辉瑞疫苗的临床试验，并且说他们有能力每年生产10亿剂的疫苗。然而一直到现在，疫苗的审批迟迟都未有实现。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病理学和免疫学副教授何迈解释说，这个不是一个基于科学的决定。中国现在又开始提自力更生发展国产技术的疫苗，现在的政治局势好像是说大国竞争关系超过了合作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特别注重国产技术的发展。何教授对美国之音说，我想他们迟迟未有审批mRNA 疫苗，我想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保护中国 mRNA 疫苗的研发。中国目前有三个团队在进行 mRNA 疫苗的研发，但是到截至目前还未有团队宣布研发出 有效的 mRNA 疫苗。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流行病学家高本恩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制造的 mRNA 疫苗被认证实是有效，这样北京将会优先使用自己的疫苗。不理是怎样，免疫学家都认为目前中国的防疫政策需要从侧重封城转移到加强疫苗上。康奈尔大学的摩尔教授说，中国需要吸取香港的教训，快速加强对老年人的免疫保护。奥密克戎席卷香港的时候，大多数死亡都是那些未有接种疫苗的老年人。他说，所以在原有剂接种的半年之后，为那些年长有基础病的人去追加疫苗是至关重要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